奉主耶稣圣名再来做一次见证啊。教的弟兄把46章到47章都很详细的跟我们谈到这些问题啊。那有关于一个尽忠职守的人，他如何来成就神对于他整个民族上的一个计划，这个是我们在这里中间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神特别谈到再一次的对雅各的说话的这件事情，刚才加勒弟兄也说了哈，他主要重提是承继的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的信仰，跟同样的一个应许，他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约继续的从迦南地带到埃及，期望的是再从埃及再带回迦南地。那整个文章这样的一个强调法，通过他的儿子也是跟能够承继雅各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刚才家的弟兄也说了哈，最后解释是说透过他的兼爱跟信实来对待雅各，那这个就是表达一种透过启示而愿意来表达他的一个信心的确定，所以雅各也会要求这样的事情。所以46章一开始跟47章的结束都刚好都谈到下埃及一定要回到迦南来完成神当初对他们的一个应许。那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应验呢要透过这个信心来成就。那约瑟他是透过他的智慧，透过对于法老跟他对他父亲的一个尽忠职守，来表达出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坚定，一定会要来成就神当初所允许的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允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马上就联想到说为什么埃及地这么样的对以色列人是一个不是一个正面的，而是一个往往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的情形。所以圣经很多的地方强调他们要从埃及出来不要常常停留在埃及的里面，甚至也不要动不动就要下到埃及去。我们可以比较以赛亚先知在31章那里也有谈到，以色列人当他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们动不动就想要下埃及去甚至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这样，等到这个巴比伦王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埃及可以成为他们的救兵想要逃到埃及去，或者是祈求埃及的这个战车马兵能够来帮助他们抵挡这个巴比伦的这样的攻击。不论是耶利米或是以赛亚，他们其实都不断地强调下埃及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情。在以赛亚31章那里特别谈到说，以色列人想要下埃及却不愿意来求问神，跟这里46章创世纪里面谈到这个雅各要下埃及之前却是先来求问神。为什么一定要在别是巴献祭，目的是来求问到底下埃及这件事情是神允许不允许，是一个常态的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聚居，也就是刚才家的弟兄所强调的47章里面连续强调3次的聚居这句话，这个就是雅各他所要去求问的一个中心点，到底神让不让他下去，下去的目的是在哪里，他总是要先清楚求问清楚了他才要来行这件事情。那神透过46章的第2节到第4节来一回应他的一个求问，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求问，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下埃及有神的一个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让他们能够成为大族，也是也就是四十七章那里所说的，以色列人来到各山地之后呢，他们就生养众多，在四十七章的二十七节那里，生养众多这个原文是说是结果子变成是大大的繁多啊。这样的话跟我们在四十五章那里啊，四十四章、四十五章约瑟的说的话说法啊是一样的，也就是约瑟他也能够了解，今天在埃及目的是要能够结种子，能够结出果子来归给神，那一定是按照神的安排。以色列人在巴旦亚兰，他们透过雅各一个人成为十二个儿子，然后再回到埃及，现在在迦南，然后在迦南变成七十个，再到埃及，然后在埃及之后变成六十万个人，再重新回到迦南。所以他们在巴旦亚兰的寄居或者是在埃及的寄居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是为了要来成就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待，让他们能够茁壮之后一样要回到迦南。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迦南它有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意义。到了希伯来书我们可以谈到了迦南其实就是我们天上的家啊，那表示不论在巴旦亚兰或是在埃及，就是代表现今的世代，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这个都只是一个我们寄居的时代啊，它只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传言，得以茁壮，把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而我们仰望的就是那个天家，就是那个迦南。所以他整个四十六跟四十七他给我们谈到第一个下埃及的第一个目标，他只是来完成神在今世的一个见证，我们能够生养众多，这是一个第一个要完成的目标。那第二个完成目标，就雅各他也很了解，夏季的绝对是要成为一个祝福当时的世代的，要带给这个当时的世代一个福分的。所以雅各跟约瑟下到埃及之后，对于约瑟引他父亲到法老面前的时候，就会谈到祝福的问题，对于法老的祝福啊，刚才加里弟兄说他强调了两次，这是他的不断的强调。今天一个属于神所拣选的人，他对于这个现今的时代，他所要带给的是把神的祝福也带到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救恩的人，他的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在现今的时代里面继续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流通出去，让这样的一个福分不是只有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正如说约瑟跟雅各他们得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他绝对不是只留在他们的家中，留在他们个人的身上，而是他们要成为一个见证者，把这样的福分流通出去。而这样的流通出去，他有经文给我们记载的，他有不同的方法。雅各是用祝福，而约瑟是用成为一个救世主的方式来对埃及人来帮助他们，来让他们能够生命能够得以保存下来，不光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这些生产的力量都能够得以保存下来。那表示说今天生命的延续也是透过约瑟的一个计谋，让埃及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一方面神的福气的祝福先透过对于在上掌权者的一个恩待，然后再 对于这些在下面的这些老百姓给他们的实际的一个作为来拯救他们。但在这中间的时候，他特别要跟我们谈的是，他下西埃及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些安排，就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约瑟的安排跟法老的命令，他们两个是彼此相合的，都要在歌山地。而歌山地是透过，因为他们是畜牧业，而且是他们的祖宗也是这样的为业的，而且更强调的是畜牧业是埃及人所厌恶的。那这样的不断的强调点，为的是要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还是有所分别的，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分别也是他的经文所要强调的一个主题，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到底还是不一样的，就如同是一个已经我们相信了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大恩，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分别出来，从现今邪恶的世代的里面我们被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分别，我们还是要跟现今的世代的人还是有所区别。虽然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恩典，神的大恩给向他们来宣告，向他们来做见证，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要跟现今的时代做一个分别。这是一个很奇妙，也是圣经里面不断的跟我们强调的。就爱的角度，就恩典的角度，我们是应该成为在现今的时代里面一个恩典的流通的器皿，把神的爱，把神的恩典流通到这一些还没有得到神恩典的人。但是就一个神公义的要求，我们还是应该跟现今的时代做一个分别，不要去沾染现今时代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律法典章不相符的这些事情。不论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按照神所定规的，我们这样来分别我们自己。所以他们住在歌山地，就跟埃及人有所分别。埃及人因为厌恶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不会来到歌山地来跟他们混杂。同样的，他们居住在歌山地，就不会受到埃及的这些神明这一些敬拜的方式所给他们沾染的，让他们成为受到这样的影响而污秽的神，污秽了他们自己的身份。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今天律法典章很重要一点，就是来保守我们做一个分别。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雅各跟他们所定义的那四个点，那四个点都是要跟现今的这个偶像崇拜，也就是说在食物上，在敬拜上，在实际的身体的淫乱上，都要从这样的一个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完全被分别出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的人，虽然说他是一个居住在外地的，在跟现今的时代里面他们还是有交往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分别，他们就白白的浪费神就拯救他们的一个旨意，就是要来完成神意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来比较四十六章跟四十七章，它的经文的上一个很重要一个彼此的一个对比性，这个也是他不断的要去强调的。就四十六章来讲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他是以雅各做主角，他连续有三次的来带领以色列他整个家族，先带领到别是巴献祭，然后再带领他们来要准备下埃及，最后又打发犹大去先见约瑟，派人来引路，所以都是用雅各做主角来引导整个以色列的家族如何来行事。同样的，四十七章以约瑟为主角，他也是三次的来这样的带领，先带领他的兄弟来见法老，再带领他的父亲来见法老，最后他带领整个埃及人 透过他的一个安排来得到生命的保存。同样的，在四十六章里面，雅各需要先得到神的一个允许跟应许，他才敢去来行动，来到埃及地这个地方。同样的，在四十七章我们也看到约瑟也要先得到法老的一个允许，所以会带兄弟去见法老，得到法老的一个应许，让埃及最好的土地也给他们居住。所以同样都谈到这个允许的问题，透过神的允许，那也透过这个在上掌权者的一个允许。那这个就是我们重新来思考，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谈到说，那在上掌权的，我们要去顺服他。这样的顺服，我们要用创世纪四十六跟四十七里面所讲的，在上掌权是因为神把权柄赐给他，而他所安排的是符合神的允许，符合神的公义的要求。这样的人，我们是应该要顺服他的，因为他是代表神来做一种刑罚的工具，来彰显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这样的一个在上掌权者，我们应该去顺服他。如果今天在上的掌权者，他的一切的法律或者他的要求是违反神公义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在上掌权者他可以有生杀大权，我们就去听他，我们就去顺服他，就按照他的命令我们都不敢动，或是我们不敢做，或是都去符合他所要求的去做，而以至于违背了神的要求。那这就不是保罗的命令的意思。对今世上来讲，不论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说所谓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说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论是你自由或是不自由，这个在上掌权的这个国家，不论它是美国，它是台湾或是大陆，他如果所要求的不是按照神的要求，不是符合神的，那今天这些人的要求或是他们所命令我们的、禁止我们的，我们都不应该按照他们所要求的我们去行。那这个实际上是从四十六跟四十七章这个雅各跟约瑟之间的行动，我们可以去了解到神的命令的意思。同样的，我们来看到当特别来记载雅各他七十个人的时候，他的一个记载的方式，他强调的是先从巴旦亚兰所生的、巴旦亚兰所得着的，然后再来谈到他们在迦南所得着的，最后再谈到他们在埃及所得着的。这三个地方的生养儿女加起来七十个人，他们下到埃及去了。那四十七章呢，他来谈的是说埃及人的银子，再来谈到埃及人的牲口，再来谈到埃及人的土地，他们都归给法老了。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安排？不论在每一个地方，雅各所得走的这七十个，他总是要把他带过去，带到埃及去。那埃及所有的也最后都归给法老。那刚才按着家的弟兄所说的，法老因为恩待了神的选民，透过这样的一个恩待的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得到保守了，把他们所得走的能够在埃及地里面，他们可以来生养繁多。同样的，因着这样的法老的恩待，他也把埃及人所有的也归给了法老。所以法老所得的竟然这么的多，他真的要好好的来感谢。就正如我们在看到第三十一章的时候，拉班对于雅各说话说，他今天所得的实际上是雅各跟他同在，雅各的神赐福给他的。那法老真的是他今天所得着的这一切是属于神赐福给他的。今天在上掌权的人， 他们也应该要今天为他们所得的这样的权柄，他们要归荣耀给神。那我们来想到说，等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这些法老他们不将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就要把他们的荣耀重新的夺回去了。所以法老就失去了他的子民，失去了他的牲口，也失去了以色列人跟他们同在，甚至他们的长子也要死亡。也说那一个法老，他把当初约瑟带给他们的这一些银子、牲口、土地、人口，通通失去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按照神所应许的话，他们来回报给神的子民。那很明确的，我们看到，不论的这一切所拥有的安排，都是透过神的话语来成就的，而不是透过人的权柄、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能够强制的来得着这一切的。同样，我们来看到神在四十六章，刚才加德西有说，好强调了说，约瑟要来给雅各送终。那同样的四十七章结束的时候，约瑟也应许一定要来安葬雅各，所以他这样的前后的这个应验，中心点都是要回到，一定要回到神应许的迦南地。这个主题一定他不会把我们忽略掉了。那以后我想透过约瑟，他有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他们到那里是聚居的，不是永远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永远好像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好像现今的这个世代越来越让人的身体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属世的这样的一个享受，这绝对不是一个神子民他应该要长久留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应该想的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只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可以越早离开这样的一个捆绑，这样的一种生活上的束缚，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福分。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在埃及只是一个暂时的住的话，那他们应该在第二代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要赶快回去了。他们就可以从埃及的里面，他们不需要再经过十次的灾难，不需要再经过法老的这样的一个逼迫，他们才要离开。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在能够他得到神的恩典的恩待的时候，能够赶快离开这样的一个束缚的人，他就能够赶快离开，不要等到已经好像是时间不允许了，或者说神在背后给我们催逼了，好像是打一下才要走一下的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才从埃及地离开，这实在不是一个祝福的一个行动，也不是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更加的来思考，每一个人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应该赶快的从我们现今的这种生活的压力中，我们能够赶快脱离出来，把我们自己奉献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我想这才是这个两章里面透过这样的经文来跟我们谈到的。我想不论是在生命跟死亡的这样的事情上刚才家的弟兄也强调了生跟死的并存，他不断的来这样的一个强调话。就四十六章里面他谈到送终跟死亡，送终一次，死亡谈的两次。四十七章也谈到死亡两次，在第十九节谈的两次，二十九节也谈一次，也是谈到三次，都谈到死亡的问题。同样的，谈到火的时候，在四十七章里面他谈到了三次，在第十九节、二十五节、二十八节，他谈到火、生命、 啊，他们能够存活是三次，不论死或是活，都是谈到这样的次数，都是故意的安排。同样的，我们看到46章28节到47节，啊，谈到歌山地有谈到七次。同样的，在46章的魂，或者说这个人，这个字，他也谈七次。那父亲这个字眼，在46章也谈到七次。就正如家的弟兄所说的，为什么他的数目都跟七有关系？那这样的不断的强调七，那47章呢？他谈到的那个食物、那个粮食，他才谈的七次。同样，那个父亲这个字，在47章他谈十次。所以他不断的强调七这个数字。那整个来看到46跟47，他不断的就是要强调一个完整。今天下埃及是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束，也就是雅各他要做一个完整的结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雅各他从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所承继的这个应许，他总是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束，要去做一个应验。如果不做这个应验，那神从第12章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就不能够成就。所以加勒弟兄刚才有说了，下埃及是为应验第15章神对于亚伯拉罕的一个预言，而要透过雅各来完成。所以不断的要强调这个完整的这个字眼七，七就代表一个很稳固不变的确定的，它跟约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透过雅各今天下到埃及，就让神今天的一个拣选的族类能够来应验神的话。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从创世纪第1章到第11章，神透过他的创造，然后透过亚当夏娃的这个被造出来的族类，一直到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最后透过70个国家被安立在整个全地里面。那70个国家里面，我们却是最后看到70个国家最后是落入是一个在示拿地他们的一个整个大背叛。因为这样的一个背叛，神兴起的拣选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族类，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70个子孙，70个子孙就是来对应那70个国家。以前70个国家大大的背叛神，现在70个就代表那70个国家一样，他们要重新的恢复，来到应验神的话，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归荣耀给神。所以整个创世纪我们看到，它不是给我们记载整个全地最后落入的是一个灭亡，落入的是一个背叛神的，反而是神不断的拣选，神不断的保守，他要在全地里面不断的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让他所拣选的族类能够在全地里面不断的来见证神自己。这才是我们从46跟47章里面，我们更加的来看到神的计划永远不落空。而一个能够让神的计划不落空的人，就是一个坚持他的信念，能够按照神的信实跟兼爱不断的传递他信仰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来符合神今天他的一个计划的人，而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这样去学习的人。我们将一切荣耀权柄归在神面前，阿门。